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南，欢迎收听一星半点儿。今天这个天气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秋日里的暖阳照耀的人是非常舒服的。今天我在老家蓝田跟大家录的这期播客，就是那个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蓝关，然后也是蓝田日暖玉生烟当中的蓝田。其实按道理说回了家应该是很放松很轻松的，但此刻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我今天很荣幸邀请来做客的嘉宾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我们分开了12年然后又重逢的南老师。南老师好。
好 ,Hello, 你好。
然后我们就是有一种感觉啊，就是不管过了多久，这个时间的跨度有多大，重新再见到老师的那一刻，就感觉就是有一种威严那种感觉，在你的跟前就秒变了学生。云南陕西话是不惯多张多嚣张，但是在老师跟前一下子就变成了学生，就是真的很紧张。
这说明你的心里还是很就是有一种童真在。
谢谢老师。那如题，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是和高中老师的10年重逢，但其实我们不是今天重逢，我们应该是去年的冬天。
去年也是这个，
对，
也是这个季节。
冬天，
对，也是这个季节。
嗯，我记得是那天，我骑的摩托车回来，然后就
也是在徐家山。
对
对，在徐家山的一个，
对，就在上面，
对，栈道上。
然后我在那儿其实拿了一个折叠椅，在那儿晒太阳。
你在那儿写生着呢？
我都快睡着了，我就在那儿晒，快睡着，听见下面叽叽喳喳一群人的声音，我不知道干啥呢。就是说那个摩托车，
对，因为我们一群人，本来呢是在这边也是晒太阳来了，然后看到一个摩托车，超大的摩托车，当时我们是想拍一点视频，然后呢大家想用你那个摩托车做一个道具，
对，
当时大家都不好意思，光看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人，
然后我们又不敢打扰，最后呢就是还是我，我说给我在这照个相吧，结果我们走到摩托车跟前，你站起来了，
对，我那会儿其实还没认出来你。
对对对，因为我们好像把巷子照完了。
对，然后你站在那个台阶上的时候，突然感觉特别特别像你，因为我们确实已经12年没见了。
对呀、
啊。然后我说，你们是不是哪个？你是我们高中的？哎，那个老师说，我说这不是我们蓝老师吗？对，就在那一刻，就有一下特别亲切。
你问了我以后，我一眼就认出你
了。对，
其实你变化蛮大的。
嗯，
你上学的时候很瘦，
很瘦，变胖了很多。
而且那个时候好像有点个性，就头发有点全。当时不知道是烫的还是怎么。
没有。
喜欢穿黑衣服。
嗯，
对不
对？
突然变得又高又胖，而且感觉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跟你联系到一块儿，
联系到一块儿啊、
但是你在叫出男老师的那一瞬间，我也认出你了。
对，真好，一下子就回到了10几年前。其实我感觉老师也是，因为我感觉你的头发变得更短了，
对，
就像是逆生长一样，而且好像在我印象中，你要瘦一点点。
实际上啊，我真的是比原来胖了，
是吧？
原来是穿衣服的时候不太讲究，
嗯，
而且我以前呢不喜欢穿裙子，
嗯。
穿衣服的时候就是，而且喜欢穿那个黑颜色的。
嗯，
现在主要穿颜色亮了，就显得就是瘦了。
对，10年的变化，我们都经历了很多。
对，
我们毕业之后，进入了大学，然后工作，然后您也是，现在是一种退休的状态。带了好多好多学生。
对对对对，我工作了35年。
嗯。
现在退休了，
嗯，
就跟朋友出来逛，
对，因为我经常现在看你的朋友圈，还是很惬意的，因为经常可能这个去跟一些，
跟
你有共同兴趣的人，
第一个呢是跟驴友爬山，
嗯，
第二个就跟文朋诗友，
对，
我们一开个诗会啊，或者一个作品发布会啊，或者采风，
太快了，真的时间太快了。
哎，就是。
就我在你跟前的时候，我可能说起这些，我想的更多的是我高中的时候。而且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我现在开始会有一点点年龄焦虑。就我突然恍惚间，可能这个数字或者年龄已经，哇，我已经到了30岁了。但是有时候就会觉得，我原来想的时候，或者我的心态可能还停留在很年轻的这种阶段， 现实里，哟，怎么都30岁了？什么时候发现呢？就是感觉，身体状态可能没有以前好。
对，对，因为我当时记得我30岁的时候就是调动工作，那个时候爬山啊，一口气就可以爬上去，还背好多东西。现在爬山啊，稍微坡度大一点，可10米就要停一下。
所以关于青春的记忆是非常美好的，就是我现在感觉可能从你身体的各个机能它开始提醒，哦，你已经不再年轻了。我记得上高中那会儿我们喜欢打篮球，
对，
如果周六不回家的话，周六不回家我早上起来可能就9点多去打球，打到下午4、5点、5、6点，那个身上衣服就是汗湿了又干了，干了又湿了，最后是那个盐的结晶。
对对
对。
对，
然后那会儿胃口也特别好，打了一天去吃有一家面，蘸水面，一个人吃了9根儿。我就感觉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你12点吃饭，12点半就会觉得饿。
那就是跑不乏，吃不饱。
对对。
对，睡不够。
现在我要是吃一碗那么大的面，
对对对，
我觉得我得1-2天才能去消化这个。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班其实男生都喜欢打球，但是我们学业为重，而且老师都是很负责的，我们班主任就在操场抓我们，不让我们去打球。
其实我那个时候经常说了一句话，就是你要让我把你从操场往回拽，说明你年轻着呢。你要整天坐在板凳上，那我就不喜欢这样的学生。
对对，还是要有一些差异化。
那对对对。
我昨天就想了好多这种细节，包括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很八卦，就跟孩子一样。
对对对。
那天我记得我们班有一个胖胖的女孩，我忘了她叫啥名字，但我记得她高高的，有点胖。来跟我们说，哎呀，今儿个下午回去，好像是冬天，因为那会儿天已经黑了，6点多放学。
对对对。
呀，我看见咱语文老师跟咱数学老师寿万寿，在就是那个体育路还是什么往回走、啊。
对对对、
哎，我
们要经过那儿、
就是。我们那会儿就是大家感觉就是特别天真，就是觉得这个东西，你看他们感情很恩爱，
对老师
或者说怎么样啊？
对对对对，
就是在那个年代里，这个年纪很勇敢的人去表达爱的这种感觉和状态，
对对对，
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对
对，其实。他可能是一种褒奖，但是就会让他觉得很惊喜，来跟我们分享，去说这种很八卦的事情。
对，这是年轻啊、哎。
对，所以想起来全是高中的那样一些时光。说到讲课的内容这一块，特别神奇。
对，
就是我现在，因为我现在接待的客户大多数年轻人也很多，而且是全国的，可能各个地方不同地区的人。我印象很深的时候，你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白鹿原》这部小说，
对对对，
然后通过小说里的一些人物细节，包括他们的故事，给我们去传递深入浅出的讲一些这种人生的道理或者什么之类的。
对，
第一是我觉得可能咱们都是蓝钱人，是吧？蓝钱人，
对对对对，地域的，
地域的这种
文化感觉亲切。
还有就是可能就是这部小说确实它有举足轻重的一个重地位。
就那个谁，
陈忠实，
陈忠实说他是压箱底儿的，就是他垫的、枕的，
对，
就是长篇的一
枕关之作是吧？
枕关之作。
我后来导致我以为全国的高中都差不多，我后来去问他们，我说：“哎，你们高中的时候，老师有没有去跟你们讲这个？然后你们有没有去？老师跟你们有没有说过这个内容，或者有没有看过？”包括我自己后来耳濡目染的去给他们去推荐这个，因为我记得当时跟我们讲这个什么田小娥，包括冷先生，
对对
对，他女儿的那种所作所为，
对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
就是那个封建的制度啊，就是把人性已经泯灭了，就是其实冷先生把他女儿是开了一副药，等于是毒死了，
对，
但是没有一个人来谴责冷先生，
对，
包括那个黑娃的爸爸，就田小娥死在公公手里，
陆三儿。
也没有人去谴责他，
对，
大家就是那种封建的礼法，我就觉得啊，就是《白鹿原》写的太好了，就是把传统文化的、民族文化的一个是根，剖析出来，第二个这个根里边的劣根性，
对，
也给咱们剖析的非常好，
对，哎呀，我们回忆了很多高中的这种琐碎的事儿， 然后又说了一些关于这个你讲课的一些瞬间还有内容。其实说到这儿我真的感触特别深，因为我觉得人生没有一件事儿是你多余做的。
对 对, 对，
你经历的没有一件。
对 对, 对，
因为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自媒体，就是我现在做的从事这个工作内容，说好听一点叫就是我是看星盘的，这个星盘它有点像东方的八字，但是它西方的这种舶来品，就是跟星座有关。然后还有就塔罗牌，它是这样一种东西。但我个人觉得，就是为什么跟咱们这些人不能说呢？问你是干啥的，然后我说我是这个看星盘，我是占星师，他们说哦，算命的，就觉得就很尴尬。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东西就没有人去理解和懂你。
对对对对，
但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份工作。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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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这是一方面，但我想讲的其实是我会有很多客户，
对，
他们会去问我，哎，你一个男生为什么，你是怎么走上这条道，他们都特别好奇这个事儿。我在很多场合其实回答过这个问题，包括之前也上过很多节目，他们就讲，然后这个时候我都会想到你，我说这样的，如果真要去回溯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应该是高中时代，因为我觉得在高中的时候您的诸子百家那一块内容讲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认真听，但是它真的很吸引我，就包括你讲诸子百家，庄子、孟子，然后还有竹林七贤、阮籍和嵇康，
对，
这个东西特别特别吸引我。所以你看我现在这种性格里带有的那种洒脱的部分，
对对对，
或者我不拘一格，然后我不想被束缚，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都是来源于那个时代，导致就是您讲的非常好的这种对我的影响。你知道我上了大学，我有整个一学期的时间我自己不听专业课，而且我也在后边坐着，我从图书馆就借了很多的这个，我的桌斗里边放的全是庄子、孔子、老子、孟子。但是不可否认我看了一段时间真的出事儿了，就我不知道你能理解吗，在一个18、19岁的年纪，然后你经常去涉猎那些东西，它会改变一个人这种思路和思维的。
对对，
我看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周围人都是傻逼，因为他们为了所谓的奖学金、助学金，或者为了进学生会跟老师讨好干部关系的话，然后就做了很多跟这个年龄不符合的事儿，你去装成一个大人的这种形象。但是因为可能我能理解，因为他这种诸子百家这种这种圣贤的这种智慧，它里边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也好，可能是有一种消极避世的这种状态在里面。
其实我跟你说，很多东西是要有年龄，
对，
还有经历来积淀的。
对对对对。
你比如说道家啊，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理解跟你理解就不一样了。
对。
那你们上学的时候，其实真正应该多学儒家。
对。
那个时候就是你要向上，还要有梦想。
对。
这个就是我当时啊，就是能讲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啊，实际上我觉得给你们上课那会儿跟现在我自己对这些东西的那个
理解又
不一样了。
他其实是今天我想跟你聊这样一个天的一个目的，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聊天就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就是我向前回溯，或者我贯穿式的能够梳理这么多年的一个心态的变化。它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我发现我读着读着已经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然后我就很不屑于那个他们的那种追求，比如说对于班干部，对于那些奖学金、助学金，或者说你向上攀爬的那种感觉。当我意识到开始不对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挺聪明的，然后我就开始看什么，我读弗洛伊德，然后读西方的这种文明，读米兰昆德拉，然后读厚黑学，包括很多这种跟人性有关的，就把自己往回拉了一把，等于我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都在读各种书，然后荒废了各种学业。其实我最后毕业的时候导致清考都没过，有一门就是差点那扣发毕业证了，然后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来了。然后我跟他们讲，你看这个读书这个事儿，在当时看来绝对就是无用的，
对，
因为它跟你的专业课没有一点点的关系。然后后来过了很多年，我不是进了铁路去工作， 进了铁路去工作，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影响，因为当你脑子里装了太多这种东西，你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长大固定稳定，然后一下就看到很多年之后这种工作模式下，对，这种去生活，
嗯，对。
虽然就干了三年还是四年之后，我就从铁路离职了。虽然之后也换了很多份工作，但那个时候其实心里就种下了这样一个种子，因为你看了很多可能跟人性呀，或者这种深层次的这种精神有关的一些这种书籍，它会去影响你的一种思维和想法。
对对对，
也是那个时候，就是读那个书，它开始我接触了西方，像荣格。因为荣格他其实被我们这一行就是西方占星很对他影响很大的一个人物，现代占星，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了占星，然后后来机缘巧合就走上了这条道路。所以他们问我，哎，你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我向前回溯，最早我就觉得啊，是跟我高中的老师有关，那个时候他讲这个课讲得太好了，就很吸引我。然后当我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件事儿，你看人生没有一件事情你做过的事儿，
对对对，这个我经常说呢。
嗯
嗯，因为我那上班的时候，一边要代课，一边就搞一些行政的一些事儿啊，
嗯，
太累了。但是呢，我拧过来想啊，实际上就是那些事儿才提升了我。
对。
然后呢，才让我就是跟别人过上不一样的人生。
对。
因为我每次干一件事儿，就是我自己感觉到我很充实。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能让学生，好多学生我搞完活动给我说的，老师，
嗯，
我将来一定要干啥，
嗯，
哎呀，当时对我，哎呀，比如像我们有一次改了一个就课本剧，
嗯，
就是《孔雀东南飞》，
嗯，
我都没想到，就一个就是平常啊，可以说家长就每次给我打电话的问题学生，
嗯，
他改编的。改编的特别好，
嗯，
而且还有就是既有就是原著的意味，
嗯，
他还把它加上自己想法，还有咱们时代特色，
嗯，
呀，那次啊，就是我真的是震惊了，
嗯，
然后我把那个给完整的给拍下来了，
嗯，
确实我觉得啊，
嗯，
像你们这样的孩子，
嗯，
真的现在，
对，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就跟我前一段时间读到一段文字，我觉得有关，它是一个人写的，你也跟我们当时讲那个《我与地坛实习生》他的一个评价，他说，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是一个人十三四岁的夏天在路上捡到一支真枪，因为无知，天不怕地不怕，他扣下扳机，没有人死也没有人受伤，他认为自己开了空枪，后来他三十岁或者更老，走在路上，背后隐隐约约听到风声，他停下身转过身去，子弹正中眉心。果然这个句子的下半部分是史铁生在一个人形空白中的一句话，果然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一声枪声，那枪声沉闷之极。就真的你现在做的事情，它其实是会影响了你十几年后，
对对对，
甚至很多年后的事，
对对对对，
对吧，
嗯，
我们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就像现在我们今天很暖，或者这个很暖和的日子，然后我们在这儿做去聊天的这样一个时光，也许给很多年后下午的一个恍惚埋下了伏笔。
对对对对，
对吧？
对，
它就是这样，
嗯，
就是这样一种穿越的感觉。所以人生没有一件事儿是多余的。
对对对，这个我经常给学生说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干活的时候，就是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你不让我干我就不干。
嗯。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其实很多事儿，就是别人不让你干的时候，
嗯，
你自己干的事儿，可能对你的人生更滋养。
对，你要自己要有你自己的想法。
对，有自己的想法。
嗯。
有自己的生活模式，不要被别人牵着走。
嗯。
但是你也不要自己躺在那儿。
嗯。
就是等，要靠。
嗯，因为我其实在铁路上干那个，当时我说了这个想法，我要辞职或者我要离职的时候，我爸就说，你要干辞职，给你把腿打断。就是这样，因为可能他是所有人眼中一个还相当不错的工作，
对，
但是我在那儿干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挣扎，就感觉有一种身首异处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我在这里他不能去满足我的所有的这种需求，反而就是你长时间干下，你的身体可能会受出了一些问题，
就在身心灵嘛，
嗯，
就身心灵不统一了，
对，
嗯，
对，然后就是特别的割裂，
嗯
嗯，因为我可能也是受那个时候的影响， 虽然就后来我从铁路出来，人像浮萍一样，我真的换了很多份工作，干过销售，然后炒过比特币，还开过店，然后就干过，还做唱歌，对，在直播啊，唱歌这样。但是后来就进入了这个，然后越干，我发现它能体现我的价值，或者实现我的价值，或者我真能帮助到他人。说的这一点我很欣慰，因为我的客户里就是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比如说什么小资产阶级或者姑娘和民警，什么什么都有，还有好多这种国外的，就是他们跨越的阶层很大，有送外卖的这种小哥，或者还有学生，但是还有就是那种清北的，甚至很多国家的这种都有啊。
高知的。
对对对。
就不同层次的人
都
有。
我印象很深，好像是在2021年的时候接待了一个比我小一岁，当时他已经华中科技大学博士毕业 C9 博士毕业。然后当我其实没有学历崇拜，我没有学历崇拜，但是当我为这些人去服务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能帮助到他的时候，
对，
我心里是特别特别开心的。哦，我原来是有价值的。对，因为那个时候很巧嘛，疫情爆发的很严重，然后他其实咨询的也是情感的问题，可能我去帮助他。我觉得一个人他的时间是很有限的，当你把所有的时间用在这儿，你那儿可能就发挥不了了。他就是他说很理性思维打底，因为他说他是被本硕连读，后来去读了博士，而且他还在美国读过书，每天都是泡在实验室里，所以要求他那个对所有的东西都是精准到克，他这样理性思维打底。那理性思维你在情感当中其实就是不占优势的，
那肯定，
或者经营起来这个感情，你本身感性的事情加入过多理性的思考，对他本身就是一种阻碍，所以他感觉很难处理。但是我又能帮到他，我那个时候会安慰他，我说哎，你看其实国家他需要你这样的人，因为那个时候主旋律刚好是陈薇院士和这个钟南山，不是因为疫情嘛，大力的宣传，我说你看你们这样的人是有贡献的。但后来我就发现我也给很多这样的朋友去提供了这种服务，哦，原来我也是有价值的。
对对对对。
所以非常非常的一路这样回溯过来，觉得哦，人终究其实你要有想法，要去做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
对对。
我其实特别想问，因为您刚才说干了35年从事教育的工作，就像你有没有像我这样的瞬间突然很感慨以前，回想以前，就像我今天邀请你在坐这里做一个向前看的这样一个过程，有没有一个感触？
我跟你说，我就属于那种小时候就是那个学霸，乖乖娃，因为我当时考学的时候，因为老师说你学的特别好，我们那个时候，我上的是师范，那个时候就是学习特别好的上师范，然后呢，因为我的成绩一路就凯歌嘛，
对，
二个我就当时师范给我们那个洗脑工作做的特别好，我在教育这个线上就一直，我经常给人说我只是一直奔跑着的，就是我没有在原地待，本来我应该是小学教师，
对，
后来就一路就是先是升学历嘛，专科本科上来，
对，
然后呢又从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师到高中，然后呢因为一开始的不适应，就是最早的愿望就是能进县城就行了，进了县城又觉得哎呀，就是我现在这种状态咋就是按部就班呢，然后我就其实我是在一直在学习着呢，而且一直在自我提升，我从来没有说动摇过说不想当老师，因为我在当老师的几十年里边有很多特别特别温暖的学生，
对，
就包括你，还有就是像咱们洛阳有一个，就是他特别温暖，我觉得就是我给你们带去的，你知道从你们那一集开始把我叫什么呢？你们那一集的娃把我叫男姨，下来一集开始就是男妈。哎呀，就是在这个称谓里边，我真的是自我陶醉着呢。
对，
所以我一直就是没有说不想当老师。但是呢，就是有些瞬间啊，就是因为我后几年做了行政管理了，转到职高了。 在职高呢待这几年，好多人都说你这么优秀的语文老师，你跑去管那一帮子，就是等于说是那个，有啥意思呢？
嗯，
我说我以前帮的是一个一个的人，
嗯、
我现在帮的是一个一个的家庭。
嗯，
后几年我的感触特别深，
对吧？
我现在感觉咱们中国这种教育啊，就是好多家长自己本身就不懂教育，
嗯，
但是就是不懂教育的家长又过来，干涉教育。
对。
再一个就是他们平常不管娃，但是娃一出问题，他俩就找学校闹。
对。
这让我就很心痛。
嗯。
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个工作很有意义。
对。
这个也是一样，好多人都质疑我，觉得呀，你就没必要嘛。你这么优秀的，就是人人敬仰的一个语文老师，
嗯、
你现在浪费了、
嗯，
你却来管这一帮子就职高的学生嘛。我一直没有后悔过。
嗯。是。嗯，其实这个问题跟我下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一点点关系，因为我特别想问，如果可以的话，你现在站在试着你刚参加工作的那个时候，还有这种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心态，你看一下你整个的这种工作的这种生涯，如果可以让你重新选择的话，你愿意去教哪个阶段的学生，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
那当然高中了。
高中。
因为高中的你们啊，就是、
嗯
有梦想，
嗯，
二个就跟老师有共同的语言，
嗯，
就是教学相长，
对，
能做到就是尤其是心灵的沟通，
对，
我现在好多就是跟我现在就是真的像母女一样相处的，
嗯、
好多学生都是因为当时就走得比较近，
嗯，
就是可以说我给了他们心里的力量，
对，
然后他们给我了心灵的滋养，
嗯，
我们就是在这种教学相长中，
嗯，对。那现在你觉得现在的学生跟十年前你教我们的时候那个状态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
你们那个时候啊，
是不是还比较乖一点？
不是，你们那个时候是好像是父母，相对来说就跟我的年龄段差距
不
是很大，
对。
所以你们当时很朴实，
对。
而且你们好多人是有梦想，
嗯。
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就是年轻，像你们比你们大十来岁的、
嗯、
这些母亲父母亲本身就在外边打工的比较多，就是孩子的成长就家的那种概念模糊了，
是不是缺少了家庭教育这一块？
对对对，家庭教育
时候都去挣钱了，
对对对，父母出去挣钱了，要么把娃就给亲戚，要么就从小就在那种寄宿制的学校、
嗯、
要么就给那个就是年老的那个、
嗯、
老人这些孩子我觉得就是从家的那种教育，再一个就是家风啊，
嗯、
我感觉教育首先是家长的，
嗯，
现在很多孩子啊，真的特别聪明，但是孩子没有梦想，
嗯，
就是像你当时因为有梦想，
嗯、
所以我能点亮你的心、嗯。他们现在这些孩子，可以说好多人学习不是为自己学的、
嗯，
都是父母在逼着。
对，哦，这样，就是等于说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大家会被塑造
更单纯一点，
对，你们啊，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但现在可能孩子的这种自我的想法比较多一点，
还就是多元化的这种，就是因为手机啊，
嗯，
就是多元化的这种，
嗯，
咱们这种文化刺激，
对，
嗯，在家子孩子本身就跟那个空缸子，
嗯，
里边本身没有多少东西，
对。
你现在发现有出息的娃啊、
嗯，
小家庭教育绝对都是很好的。
对，我很认同你说那个空缸子。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被需要的原因。
对对对对对。
因为当一个人他守不住自己内心的时候，他就会去向外求。
对对。
然后精神这种空虚了，然后情绪你得不到这种满足，然后就会出问题。所以你看现在这种抑郁症其实就很多。
对，就是刚才你问我的是，
嗯、
就是这些人。往头看就是往前看的时候、
嗯、
他们没有复盘的机会，
嗯，
因为他们前面基本没有什么东西，就没有留下来什么东西。
你这么说我其实又很感激当年我没有好好学专业课然后去读那些书的时候包括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因为虽然它是一段不起眼的时光而且短暂的可能有一年，但是它给我后续形成了一种这种惯性这种习惯，就是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或者我知道可能我能量不足的时候，你应该再怎么去调整？
对对对，知道
汲取营养。
对对
对
对，
嗯，这样，而且在我的客户里，这种 老师刚进入教师这个行业的人很多，年轻的啊，可能97、98、99，甚至还有00左右的。而且可能我自己对于教师这个身份职业标签都是高看一眼的，而且我的客户里还有那种，我印象很深，有两个年轻人98年，他们考的是特殊儿童教育，
嗯，
就星星的孩子，自闭症，
对
还有聋哑儿童这种，
对，
哇，我对这种老师教师更是高看一眼，然后就去服务他们。而且也是因为见到了不同的人，这种不同地域的人，就是他也给我一种穿越的一种体验啊，我可以去感受到你这种不同这种人生。还有我很好的两个朋友，我前天在直播的时候跟他们说，我说明天后天要去找我的老师去录这样一期播客，你们作为，因为他们是去年刚毕业，云南师范毕业的，现在也是进入了小学的这个教师的岗位，
嗯，
所以我想请您给那些即将要从事教师的年轻朋友和在正在从事教师这个行业的年轻朋友一些这种你的感受和想法，如果说对于他们这种这个工作的话，因为你可以想象当时你在年轻的时候，就像他们即将要开展工作，
就是我首先啊，就是咱们干的这个工作跟机器不是跟机器打交道，是跟人打交道，而且我们可以说，尤其小学老师可以说孩子就是对未来对人生的一种认识，对这种爱和归属，实际上是这些老师给的，
对，
就是好多老师一上岗就是把成绩看的，因为现在这种内卷，就是把成绩看得很重要，
很重，
包括我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就很焦虑，就跟我说，学校就娃考试考98都不行，必须要考100，然后把家长叫去，再一个就是现在这种，我一直讨厌他们现在就是这种微信里边的打卡，这些打卡，实际上啊，孩子在小学的时候，是有很多差异的，
对，
我们作为老师要包容，二个你自身要有能量，你自身没有能量的话，就是你要谈包容，你是不具备这个，所以我觉得首先要爱，热爱，就跟我当时说了一句话，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就闭嘴。那么当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教书的时候，你就努力，你先干，干着干着你就喜欢上了。但是如果你自己又没有方向，还不喜欢，那这个就干不好。
对。前几天我看他们俩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他那天生病了。就是好多药，他就说，老师生病可以让家长来接吗？可以挑时间生病吗？然后另外一个就评论说，哎呀，老师也是比小朋友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其实他们可能刚进入这个岗位，其实可能刚毕业也没有成为父母啊，
就是哎，对，就是孩子，
对，就是新的一种这种职业，他要去承担这种很多责任，所以他在他生病的时候也需要被照顾的时候，然后他还想着他的学生，然后他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委屈。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对于来找我的教师的朋友都会高看一眼的原因。我觉得他不仅仅就是我这传道授业和解惑，但更多的时候我可能是带着你或者陪伴着你一起成长，
对对对 对
尤其我可能在你生命或者在你成长的这个年龄阶段里，就是一种陪伴的作用，
对，
我可能是一起跟着你长大，
对，
我也是不完全的，我也是不成熟的，
那肯定的，但是我们就是要尽量的，要学会啊，就是让自己，因为我们说难听话，我们就是塑造灵魂的。
对，
我们可能就是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对呀、啊，你就是，如果是你一个指责，或者是你的一个严厉的呵斥，可能影响的是娃的一生。
是，哎，老师，你怎么看待那些坏学生？就是因为可能确实在，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 压根儿就没有坏学生，
嗯，
是因为咱们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没有给这些学生展示他的平台，
嗯，
而且现在就是这种评比过多的，把孩子的个性基本上，我们说因材施教，现在做不到，
做不到，
给他们没有平台。我就有一个学生跟我到现在关系特别好，他娃二年级的时候，老师给他说你娃自闭，就是那多动症，
啊，多动症，
他到医院里看，我跟你说，就是可以说花了好多钱。后来呢，就是其实你们毕业以后基本上跟老师不联系，
嗯，
他还是有一次我去医院的时候碰到了，
嗯，
我问他干啥，他说给娃看多动症，然后呢我把娃叫过来，我说娃不是多动症，
嗯，
娃是那个特别聪明，
嗯，
就跟咱们说那个
好奇心很重，
好奇心很重，就爱动，
嗯，
我说你现在要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场，我说你他给我问我怎么办，我说第一你让他去学乒乓球，
嗯，
就是一个运动，这样就是让他释放他多余的那种精力，
嗯，对对对对。
第二我说你给他让他做手工，后来他这个就很感激我，
嗯，
就是他开始不给孩子，就不觉得孩子是病态，咱们好多时候家长是因为这些暗示，
嗯，
然后家长就认为这孩子是病态的，
嗯，
然后呢我给他这一句话他就说我打开了他的心，
嗯，
心窗，
确实是这样，
这个孩子现在上高中了，特别阳光，
嗯，
哎呀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老师哦，一定就是对娃的那种评价性的语言特别特别要注意，
这种很可怕。我给你讲一个我们这个行业，
嗯，
因为你刚才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你这个所谓的这种疏导或者为能量找到一个释放出口，其实跟我们这个看星盘的行道理一模一样，异曲同工，就是中医里有一句话，疾病一开始是没有状态的，
嗯，对，
它只不过是你身体能量的淤积堵塞，
对对对，
啊，所以我们星盘里也是，就是所谓的好的命盘跟不好的，或者哪哪哪，你如果哪有不好的这种东西，你需要为这股能量找到一个合适的释放的一个出口和通道，
嗯，对对 对， 对，
哎呀，所以就跟你讲那个东西，真的是不谋而合。说到这一块我自己感触也很深，因为其实我回想我的学生生涯，我也是属于那种没有什么亮点的孩子，就是坐在角落里，你扔在人堆里也找不出来。但是真的永远不要去低估任何一个人，
对，
你要去对，前几天看到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废物，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
嗯， 嗯，对，这个话是我一直认可，
对对，然后确实是这样，不要去自我否定啊，然后这个老师的话
不要随意的去否定每一个学生，
你要善于去看到他不一样的点，
就给他提供，对，给他要提供他成长的一个，
嗯，
每一个人啊他的那个就是兴趣点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尽力的去发掘，
对对，
嗯，
哎，这个讲到这一块我觉得真的跟星盘这个差不多。我前一段时间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在我的工作微信，就是教师行业跟我们这个行业真的有很多相似的点，因为我们就是讲星盘里的木星，它其实跟传播教育宣扬推广的这种概念有关。然后你像命理师或者占卜师的话，它其实也是通过语言，因为别人找我们做咨询，我们的话语是有引导性作用的，然后可能给到一些建议，你知道很忌讳什么，有一个东西讲不只给才是大的，你不能直接告诉我你会怎么样。比如说一些人像东玄的很多人就是说啊，你会离婚或者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这种东西它会带有一个既定的这种观念去生活，就像老师跟学生说，哎，你得能成才咋咋咋，就是这种感觉，或者你一定不会怎么样，这种东西在我们看来是很损伤福报的一件事情。
对，不是他，我们这个年龄的那个父母，
嗯，
当时就是生存困境的时候，嗯，他们好像就是像我小时候父母老是打击的，
打压，我爸也是，
嗯，
打压式教育，
嗯，现在实际上很多不是这样，就是在你的一点点的打击下，
嗯，对，
好多孩子可以说是那个神童，
对，
都被这样
打。所以要善于去发现每个人身上的闪光点。那老师现在退休之后，你站在这样一个年龄段，对未来是怎么看的？你怎么想要去享受你的退休的时光？有什么计划和安排？
我最近啊，一直在就是做一些公益事业。
嗯，你非常好。
嗯，我做公益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把蓝田县的川原山岭都跑遍了。
哎呀！
而且把各级就是有劳动模范，
嗯，
有残障儿童，
嗯，
有那些就是离异家庭，
嗯，
还有那些就是空巢老人，
嗯，
在这个过程中啊，我感觉啊，就是，人生啊，真的没有设限，
嗯，
就你自己，就你刚才说那句话，你每走一步，收获最大的就是自己，因为你我还能帮这么多人，
对，我能帮这么多，
嗯，我能帮这么多人，尤其你看今年高考前剩三天了。咱们后镇一个学生，
嗯，
他爸，他是因为这娃就是单亲，
嗯，
他爸突然不在了。
哎呀，
呀，我那天雨特别特别的大，我就上去到他家里，我就不放心嘛，因为妈妈高考了。
嗯，
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个事儿很有意义，
很有意义。对，
嗯，就是有人说你老闲不住，
嗯，
我觉得啊，人生实际上就是当你真正闲下来的时候，
嗯，
你可能就自己活着也就没有精气神了。
对，嗯，很好。退休了，我们老师退休了，但是仍然，用他身体力行去发光发热，嗯，就是去服务一些人，去照亮一些人，非常好，很开心。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南老师来录这期播客，其实看似是跟老师的聊天。实际上是我跟自己过去的自己对话，可能以前那个踌躇满志的小伙儿，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变成理想状态的样子，成长的路上也充满了很多变故与失落。但是，也许正是以往的每一个悲喜交集的瞬间相加，才凑成了现在的自己。好好享受每一个当下，无论你在哪个年龄阶段，过好你想要的生活。感谢南老师，也祝福每一位老师平安喜乐，祝福桃李满天下。
谢谢
谢
谢
谢谢
谢谢，
嗯，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天，
挺好，
啊，
挺好的，
嗯，
啊，谢谢你这次咱俩对话的机会，
好，
也让我收获了，
嗯，
回忆起很多美好的瞬间。
对，好，
嗯，谢谢，
嗯，拜拜
拜拜。沉醉于何时情话，不想挣扎，不做挣扎，无谓笑话。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能从指尖弹出的盛夏。